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约伯记中苦难这堂课是第三堂，我们讲到约伯的光景。从约伯记中我们来看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苦难是约伯记的一个背景，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约伯记整个所讲到的叫我们知道他为人的结局，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经过苦难，但是和神的心意和神的荣耀能够连在一起，所以荣耀是苦难最积极的目的。所以我们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整个的苦难的来源。从世人，所有世人今天都有一个苦难，我们知道这个苦难呢是从人犯罪堕落以后就开始了。那这个苦难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那神对那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那他的丈夫呢也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今天是所有世人都在其中，是从这个犯罪堕落以后所产生的。那我们也知道上次有交通到整个撒旦的来源，他原本是看守约柜的基路伯，他原本是在那个荣耀的里面的，但是后来他要把自己高举到神的那个地位，结果他查出不义，他被摔下去。所以整个的撒旦最后，今天我们说是魔鬼，很多的痛苦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所以那个根源是从撒旦这边出来。啊，这个是所有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信主的你是不信主的，今天撒旦呢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人会怀疑，或者是说很多的疑问提出来，那为什么神许可许许多多的灾难临到？每一次有大灾难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问，神应该照你们所讲的不是慈爱的吗？蛮有怜悯的吗？为什么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我想很多人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到底神你在哪里？到底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没有这样灾祸的一面，但是这些点就是说整个人类在犯罪在堕落的里面，很多的苦难今天是没有办法避免掉的。所以呢讲到说整个人类在地上的一切都是渐就渐衰的，我们外体就算是基督徒，就算一个最属灵的基督徒，他的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所以你说你爱主你属灵能不能改变这个律呢？不行，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有一个新的律叫做里面的人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律在里面的律，那个是跟外面的我们老旧的是属于在这个犯罪堕落以后的这样一个范畴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是新的生命。虽然我们经历到在肉身里面主的恩典怜悯，他听祷告，我们也经历到主的医治，他的大能，那这些圣徒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都经历到，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在这个整个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是不能改变说整个我们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所以我们看见就算很有医病恩赐的，他也不能说活到这个一直活下去。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世人受苦是有这样的一些律，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神儿女呢，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律。所以有一些方面我们和世人一样的，今天有灾难临到，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圣徒他们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逃过。今天这个很热很热的天气大家都在其中。干旱的时候大家都在其中。有很多的环境大家都在其中，但是神儿女有一些的苦难跟世界上的苦难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虽然仇敌 他仍然猖狂，虽然仇敌还有许多的攻击，带来很多的苦难，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范围，他有一个限制。上次我们讲过，就算约伯当仇敌在那里控告他的时候，神给一个范围，那第一个灾难，比方说你能够把他外面的拿去，那第二个灾难呢，把他的身体交给他，但是你不能取他的性命。所以你看见都是神量过的，神有一个界限的。那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苦难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管教的苦难。那在受管教的时候，你不觉得快乐，你觉得这是一个苦难，很多的事情你当遇见挫折或者是一个环境一个压力，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当中呢，但是神儿女，你如果知道父所爱的，他必管教，哎呀，那个时候你认识到这个环境是出于主的管教，管教有一个结果跟世界上人受苦是不一样的。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叫我们与神的圣洁能够有份。管教的结果叫我们生命会改变。什么地方我们生命不像主，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不倚靠主，我们里面的情形，当主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或者是我们不顺服他的引导，有时候就有一个管教来到。那在这些管教的里面，神在这边他是要做一个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常常我们只要心柔软，我们向着主，圣灵会在我里面教导我们，开启我们。很多时候在管教我们的经历，当你认识主在哪一个点上正在管教你，我们愿意悔改，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了他的工作，神管教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那所以这些点上也是跟我们讲过祷告的原则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你说主啊，你把这个环境挪开，那你迫切在主面前祷告，你迫切到一个地步，圣灵会开启你需要改变的。第一个还不是环境，第一个是我们这个人。多少时候我们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所以神要做的是我们，我们是他的杰作，重点呢是在神儿女的身上。环境是成为一个工具，仇敌的攻击也可以成为一个工具。那另外一个除了管教，还有就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叫做生产的痛苦。这生命的长大常常是经过需要经过一些痛苦的，需要经过一些舍弃的。所以在这个生产或者是说在生命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呢，要结果子，你要让自己的老旧的愿意放下来，做这样的一个拣选，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能够长大，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我照常长大，要经过很多的苦。那这个叫做生长的苦难。那还有一些苦难只有圣徒能受的，就是叫做为主受苦。你愿意为主站住，你愿意为主摆上，你愿意奉听主的差遣，很多在服事的里面，很多圣徒的摆上，那个是为主受苦。但这些受苦是有福的，跟我们看见说世人的受苦，那个白白的受苦，或者说整个命运就在苦难的里面，很多世人都讲苦啊苦啊，但是跟那个不一样的，我们受苦是带着一个积极荣耀的目的。所以苦难是跟荣耀连在一起，我们看见了那个荣耀，我们就能够说今天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认识苦难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圣徒的受苦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从约伯记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卷写的书，它里面是有讲到苦难，但是苦难是一个背景，它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我们看见。所以雅各书讲到说，叫我们真的是知道约伯的忍耐和他为人的结局， 他生命怎么样经过这一段被改变。就我们读的时候很稀奇，一看见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说他已经是在神看是完全了，那今天为什么还要经过苦难？雅各书还讲说叫我们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那最后如果我们比较后面他所蒙的祝福，他生命经过改变，经过制作啊，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些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就算在约伯的身上，从一个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一个所谓绝对的完全，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那当神看约伯是完全，在他敬畏神，在他很多的方面，的确我们认识到约伯其实他的学习，他的生命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有些人他会怕说，哎呀，约伯这些苦难啊，太厉害了，担心临到我们身上。那其实可能我们还不需要这么担心，我们还没有像他这么完全正直，还没有像他这么的敬畏神，远离恶事，可以拿出来在仇敌的面前，神说你看看我的仆人。那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我们认识这些苦难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里面在经过的时候为经炼过的人，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认识一些面对仇敌，我们认识一些经历苦难我们该学习的，我们看见它的结果，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今天圣徒很多时候遇到一些环境，我们真的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许可有些事情临到整个你的身上。那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在前一个礼拜六我们开车到圣河西去看我们的一个同工，那他因为发现有这个胰脏癌，然后为了做切片后来就变成败血症，所以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从非常危险的情况中出来，但是他整个器官呢都衰竭，然后是慢慢在恢复中，所以气色都是黑，脸色都是黑的。但那天他跟我们一起祷告，实在是非常的美好。那他向每一个来看他的人认罪，虽然我们也没有，他也没得罪我们，但是主在里面感动他，看见。后来我今天上网听他昨天主日跟弟兄姊妹的交通，他说他到医院的时候，那个血压，上血压只剩下60，过了一下子量剩下30，后来剩下20，就说那个危急的程度，就已经医生就告诉他的家人说已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了。他说后来他姊妹就赶快打电话打到，因为呢他以前父亲在菲律宾在那里服侍，所以他们教会刚好有一个特会，他姊妹就打电话去。他说他虽然看不见了，那时候已经就说看不见了，但他说他的神志还很清楚，还非常的清楚。那他姊妹打电话去就请他们祷告，他说他们弟兄姊妹就整个那个聚会就为他祷告，结果那个弟兄拿着电话他也没有把他挂起来，他就一个一个谁祷告他就拿去给他，然后呢他姊妹呢就把电话就拿给他听，哇，他说那个祷告的那个力量，叫他一听到那些祷告，就他里面你看已经就在死亡的边缘了，高的血压已经剩下27了，他说那个祷告的力量一下子里面慢慢慢慢就有一个力量出来，就是复活的能力。哎呀，我觉得你说这个苦难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呢今天当他能够再起来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能够从死亡边缘出来，然后劝勉弟兄姊妹，因为他说在那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在那这很危机的时候里面，他没有看到天堂，他也没看到地狱，他也没有看到神，也没有看到魔鬼，但他说他看到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小的照片， 无数的小的照片，他每一个小的照片呢都好像是他人生过程中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不能明白，到审判的日子，你所有说过的话一句一句都要再供出来，你说那要花多少时间啊，每一个人这个一句一句要供出来，而且我们好像一生发生的事情，哎呀，他说他看到好像一个很大的照片，里面有无数的小照片，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说每一个经历每一个图画，他说不是一个一个好像神来告诉你，但他说他里面就知道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他说他一下子就那么清楚，很多过去所追求的，无论是外面的，无论是过去在争取外面学位的，那个时候在工作的，无论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虚假的。到这个时刻他认识到说那个永远是那么的真实，那个永远是那么的真实。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经过这个死的经历，经过他认识祷告带下了这么大的一个能力，然后从死亡的边缘既然能够再活过来，医生都说 hopeless 啊，已经没有希望了。然后你看今天他能够跟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分享，做这样的一个勉励，所以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说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呢。这个苦难可能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讲说有一个痛苦，当他全身器官都衰竭，然后要回来的时候呢，一个一个从衰竭里面要开始恢复功用啊啊！他说那个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没有办法形容，肾脏也没有功用了，每个器官都衰竭，所以那时候要都是靠机器要洗肾要怎么样，但是慢慢慢慢开始恢复的时候，经过那个苦难了，但是现在他能够向弟兄姊妹做见证，他以他的经历啊，他的慈悲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做的拣选何等的重要。他就讲到那个永远的真实，他就讲到说所有在圣经里面好多所教导我们的，等到他在经历那样的过程的时候，他说那个真实超过他所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日子交通约伯记中的苦难，我们盼望说今天有很多我们所遭遇的，但是我们认识苦难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弟兄主给他在还没有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就只是问他，告诉他说他要做一件新事，但是没有器皿。我们的弟兄就说我愿意做这个器皿，曾说不行，我需要洁净你。若今天我们相信，若是出于主，主在那里负责任，在人看可以说没有希望了，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但是在神看，今天若是出于神，神正在炼净，正在成全，得着他的器皿。所以我们继续为弟兄祷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弟兄在那里感谢主。所以他讲到说经过这一段后来慢慢恢复啊，有12天等于是说是躺在床上，那他里面就每一天都充满了感谢，每一天早上开始与主亲近，他能够感谢主。那今天他特别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能够睡能够自由的行动，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是从主，都是因着主，从主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珍惜还有今天，我们能够追求主，我们能够侍奉主。今天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必朽坏的，很快都会过去的。所以当他看见说什么才是真实的，那个永远是真实的。那地上其他的一切并不是讲说我们不需要努力，但是今天呢，没有什么叫地上的无论是再好的能够与主他的旨意来冲突来抵触。所以我们认识到说感谢主，抓住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主叫我们从短暂的 你怎么去换那个永远的哈？你说我今天摸的事物，我的服饰仍然是短暂的，对不对？就算是最好的服饰也是短暂的，都还是短暂的。但是今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你的工作，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侍奉，但是从短暂的我们怎么样换取那个永远的。好，今天地上的你说都是必朽坏的，都要过去的，但是呢，神就叫我们把必朽坏的我们来换那个不朽坏的。那机会就在哪里？就在今天。所以我们经历到说，你做每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做，乃是为主做。我们的活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来活。让我们从这样的里面向主祷告，我们真的是盼望今天我们所经营的，我们所经历的，所做的，有它永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弟兄讲说，他们一下子这么清楚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假的哈，有太多都是虚假的。今天神要我们在今天来得着真实的。所以我们在灵前第三章也看见，到了建造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所有的工程都要经过火来试验。到最后火一试验，什么是草木合接，什么是金银宝石，马上就显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洛杉矶有一在森林那边大火哈，你就看见那个造那个很大的豪宅啊，很漂亮在山上的豪宅。他说火一下子传到那里去了，一个很可能不知道值多少钱啊，一下子整个就没有了哈，很快啊，那个烧起来非常快。在人看你说这个建造，或者是外面看可能它是豪宅，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建筑，但是若是草木合接，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所有主的工作就在今天哈。所以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讲到世人的受苦，讲到圣徒的苦难。那我们上一次已经从约伯他第一章，他从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的光景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的仆人，是可以拿出来，我们叫 presentable 就是说你可以摆得出来啊，可以来看的，可以让仇敌来看的。那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五驴，并有许多仆婢，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所以你看见他不单他自己好，他的孩子，他的家产，他叫做是为自大哈。我们看一下他在受试验前的情形。那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第一章，在约伯记二十九章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哇，约伯的情形在他受苦难之前，我相信是众人都羡慕的，众人都羡慕的哈。哦，他的生命，他的表现，那他这么的富有哈，这么多的财产，这么的丰富。而且呢，不单是这样哈，他讲到说，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人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啊，那个真是让人羡慕哈，他能够在帐篷之中跟神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亲密的关系，像大卫哈，他能够听主的慈声，他能够见主的容面啊，他能够住在帐篷中，他能够在圣殿中，他能够与神这样的亲密的交通。你看约伯这个时候是在列祖的时代，约伯记是在列祖的时代，在很早的时候，但是呢他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全能者他同在。弟兄姊妹，约伯他所蒙的福分，那今天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所得着的要比约伯那更是蒙福太多哈。我想 当时候有一些像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啊、摩西啊，有一些器皿特别他们与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那感谢主，今天这个关系主已经把所有的拦阻都除掉了，他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叫我们能够来到隐秘处，叫我们能够来亲近神，叫我们今天跟神之间那个间隔没有了，幔子已经撤去了，我们能够在幔内来安居。所以主耶稣他在受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那时候拦阻间隔已经没有了。所以从我们今天每一个神儿女来讲，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慈恩宝座的面前。我们的跟主的关系，主告诉我们，他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他称我们是朋友，是朋友，他渴望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非常靠近的关系。那我们看见约伯他在受试验之前，他的这个情形也是让人很羡慕的。然后29章第7节到第11节，我们看见说，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他说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这边讲到约伯他受人尊敬的情形，受人尊敬的情形，你看见这些人看见他的时候，少年人回避，他坐街上设立座位，他坐在那里，少年人都回避啊，我想有点威严，老年人呢起身站立，他受人这么的尊敬啊，老年人起身站立，王子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所以他受人尊敬，下面讲到说他的言语像雨露一样，讲到说约伯在众人的面前，他的生命，他的智慧，他的丰富。所以你看，当他遇到这么多苦难，我们等一下看看他受的苦难，然后呢被别人整个的地位，整个人家的对他的看法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些苦难你就认识到说，除了肉身的苦难，除了他被夺去的苦难，还有在整个地位上，还有他整个的尊严上所受到的苦难。那这些呢，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想象了，所以我想今天若是你说外面有一些东西我失去了，这是一种苦难，但是你若是被人家羞辱一顿，那个苦啊，那是在里面的苦，那个苦常常是更厉害。所以他原本是从一个被人尊敬，连王子停止，首领默默无声，这些呢都要听他来讲话，年长的老年人看见他要起身站立，哦，你看见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贵，在东方人中他是为至大。那约伯记29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你看他的话言语像是雨露，带来滋润，带来生命。所以这些雨露浇在已割过的草地上，这些雨露浇在干旱疲乏的地方，叫生命能够长出来。所以约伯他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他不但自己的生命是正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的智慧，他的言语是能够带出这些生命来。那29章25节说，他我为他们选的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雕伤的安慰伤心的人。所以看见他在别人的身上他是有影响力量的，他为他们选择道路。所以今天他这几个生命 其实对神儿女来讲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羡慕的。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有可能追求侍奉主，到一个时候呢，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约伯他不是靠着外面的势力，靠着军队，靠着他的武装叫别人来尊敬他，没有，他不是有这些。他的丰富不在于说他有外面的强大的武士军力、军事的这些装备等等的，都不是哈。所以你看见说别人会尊敬他，老年人看到他会起立，因为是他的生命。别人会愿意听他讲话，比如说滋润像雨露一样，因为他的话里面带着智慧的言语，带着生命。那我别人愿意听他来选择道路哈，那这个对他的尊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从这一段来讲，约伯他是很有权柄的哈，他是很有权柄的。你说权柄不是一个地位，给你一个地位所以你就有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他的生命向主的时候，他就真的能够掌权哈，真的能够掌权。所以今天讲到说生命里面的掌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你说我有没有这个权柄，在于说今天人家愿不愿意来听你的话。那这个你勉强也勉强不来。今天还不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听我的话，很多时候在弟兄姊妹，比方说他在寻求他人生的道路，好，他在一些拣选上面他愿意来跟你交通，你就发现说我们觉得何等的谨慎，何等的敬畏，因为别人来跟你交通，哦，他在拣选什么。有些人在婚姻的事上，有人在工作的事上，有人在很多的难处的里面，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给他一点意见，我们要祷告今天从主来的他的带领是什么，生命里面应该有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发现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愿意听你的，你跟他的建议他愿意听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警醒。今天这是一个权柄，但这个权柄不是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位所以有这个权柄，乃是我们祷告主，是主的生命出来，然后呢能够有一个生命能够供应人，能够帮助人。在这边讲说我为他们选择道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的生命，你说我为你祷告，这个很容易讲对不对，但是当他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一同寻求，一同摸着里面的感动，到底主的心意是怎么样。我常常也跟我们一起服侍的，我们彼此劝勉哈，因为有些事情面临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交通到说，今天不是怎么来分析它，怎么样来讨论它，这些当然也有需要，但是到了最后你真正做决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实来摸着主的心意，到底圣灵的感动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愿意神的旨意能够通行。那当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时候，虽然有些事情开始你发现说他有他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这个人有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有那个人的意见，大家好像意见都不一样，但是祷告祷告祷告，慢慢的神的心意会显明出来，我们就交通嘛。是我们就的肉身来讲，我们的看法会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很多成长都不一样，会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为着神的旨意，不要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神的旨意会显明出来的，会显明出来的。好，我们很羡慕哈，光是从这一段来看，你看见这个约伯他的丰富，他的生命，他的言语，他受人的尊敬，像君王在军队中居住。那下面呢，这样的一个约伯他受试炼，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哈，这个试炼是由撒旦魔鬼而来的，所以呢，在第一次的灾祸是要把他所有身外的都剥夺去哈，他的牲畜被掳了，他的仆人被刀杀了，他7个儿子3个女儿都死了，哇，这个痛苦你是很难去想象的哈，所有的一切外面的好像一下子都没有了哈。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女儿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啊。所以我们后面看看约伯所受的苦难，在第一章短短的几节里面，一下子把他所有外面的全部都剥夺了，这是仇敌的攻击。然后呢，每一次都留下一个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仇敌就留一个人把这个信要报给他，叫他知道说这是仇敌撒旦所做的。所以撒旦呢，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他在还没有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已经查看过约伯？肯定是查看过，所以当神告诉他说，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完全正直，他是怎么样的敬畏神，他是怎么样的远离恶事。所以撒旦呢，他是很清楚啊，约伯他曾经怎么样试探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就在神面前控告了，你说我把他外面的拿去，你看见他会什么反应。结果约伯的反应，上次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哎呀，约伯那个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美哈。但是撒旦他不停在这里，他就继续，你把他外面拿去还容易啊，你若是伤害他的身体，你试试看哈。所以后来神就许可他，好，我把约伯交在你的手里，但是你不可取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见永远有一个篱笆，好，有一个范围，因为是经过神所许可的。所以试炼或者说这些遭遇苦难从撒旦来的，后来撒旦呢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所以约伯记第二章第七节，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是撒旦来击打约伯，是撒旦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啊，这个痛苦实在是非常难想象哈。在炉灰中，然后呢用瓦片来刮他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在下面别处一些经节，我们就可以了解一点哈，约伯他的痛苦哈。在第七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这里讲到什么？约伯他失眠，在这个痛苦中他没有办法能够睡，反来覆去直到天亮。那有一些人弟兄姊妹也有，当他们体会过这个失眠的那个痛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个痛苦哈，啊，那个失眠是很痛苦的哈。啊，感谢主，我是没有那个问题哈。我姊妹常常说，我大概躺下去一分多钟，我就如果没睡着我就起来了，我觉得就不该睡了哈。通常应该就睡着了。那所以呢，痛苦有的时候别人有痛苦，有些人不一定能够体会哈。但是你在那个失眠的里面，那个痛苦就是很难去忍受它。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我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全身从头到脚哈，脚底啊，全身都长了这样的一个这些毒疮哈，就那个痛苦，然后呢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其实身上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一点问题，其实你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哈，就是觉得很痛苦了哈，何况他是全身哈，很难以想象。那第16章第7节， 讲到说，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所以后面我们看见约伯他有三个宝贝的朋友，那这个三个宝贝朋友呢，原本我觉得也是非常爱他的，所以他们来探望他，来安慰他，因为看见约伯他受这么大的苦难了，所以他们七天七夜跟他坐在一起没有讲话。哎呀，这个朋友是非常好的，但是可惜后来他们就开始讲话了，那一讲话就讲了很多，那很多话里面呢都是对约伯很多的控告，就是一定是你怎么样犯的罪，一定是你得罪的神，一定是你怎么样。所以约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里面，他说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原本这些亲友是这样的尊敬他的，这样尊敬他的，要来听他的话的，那呢但是现在远离他了。他说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然后他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他的不是。那到了十九章，他说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好像他有口臭，妻子都厌恶他。他说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所以你看见从前面大家对他的尊敬，到这里同胞也憎嫌他，小孩子也藐视他，本来小孩子见到他都回避的，现在也藐视他。他说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哎呀，这个苦绝对不少于他肉身所受的苦难。当人家这样子来对待他，嘲笑他，人家这样的来憎恶他，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所以约伯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所受的痛苦，除了是外面肉身的痛苦，除了他所有这些所有的财物，他的孩子们一下子都没有了，都被夺去了，这样子所有的痛苦。在十九章里面，当他自己再来讲到他的苦难的时候，他讲到他里面的痛苦，他的密友都憎恶他，他平日所爱的人向他翻脸。到了三十章，他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引我，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他的心里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抓住他。好，我们大概从这边了解约伯他所受的痛苦。那第一个灾祸把他身外的都剥夺了，第二个灾祸呢，第二次的灾祸呢，把他身上受到这样的一个折磨。但接下来他又碰到许许多多所有他所爱的人，原本尊敬他的人现在憎恶他遗弃他，那这些痛苦，那我们也看到他的反应。在第一次他的反应是让人非常的敬佩，他怎么样说，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仍然在那里，不因着仇敌把他所有外面的夺去，他就在那里得罪神，他并不犯罪，不以神为愚妄。这是他第一次的反应，他仍然在那里敬拜神称颂神。那第二次呢，撒旦再来攻击他，让他全身长上这个毒疮，连他妻子都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弃掉神死了吧。哇，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干脆死了算了，看见你实在太痛苦了。还好当时我当然没有这个安乐死，要不然的话这个可能他妻子就助他一臂之力了。就这边讲妻子说，你死掉算了。但是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他仍然不以口犯罪，这些是约伯他非常宝贵的地方。但是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约伯讲到他里面的那个反应，那个深处的感觉啊。他太太说你死了吧，其实他里面呢，他真的是怨恨他的出生啊，他宁可不要出生啊。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啊。所以他其实他有很多的哀叹。我想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盼望说，从约伯其实他在还没有遇见这些灾难的时候，你说从一面来讲他的情形是非常的完全，受人的尊敬，今天我们说有好多点呢，我们今天离约伯还离得很远，还离得很远，好像他的能够达到的层次实在是非常的高了。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就算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约伯，那在他里面呢还有一些点是仇敌能够来攻击他，是神看见在他身上还要来成全他的，还没有真正达到神的那个完全。所以你看见说他在这里第25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25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26节，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好，我们从约伯他的经历，或者说他在遭遇患难之前的一些情形，我们下面一起来认识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怎么样来抵挡魔鬼。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交通到，讲到这个魔鬼他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他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上次我们读到说，明亮之晨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讲到说他的心里为了高举自己，要到天上，要高举在神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讲到说撒旦的来源，因为他要高举他的自己，好，那最后查出他里面的不义，最后他被摔下去。所以我们上次读到以西结书，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撒旦的起源，讲到撒旦的堕落。那讲到今天有一件事情，为着神的儿女，我们要认识，而且需要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抵挡魔鬼，怎么样来抵挡魔鬼。所以今天整个受的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是撒旦到神的面前去控告约伯，神许可他，撒旦呢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他来击打约伯，叫约伯全身长上毒疮。所以你看见是撒旦在那里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点要来学习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今天魔鬼或者是我们的对头，神的对头撒旦，他是非常忙碌的。所有撒旦仇敌所做的事情，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今天神的儿女需要抵挡魔鬼，因为我们今天看见说，撒旦所做的事情是跟神所要做的事情两个是相敌对的。所以今天有神儿女所在的地方，我们就要认识这个点。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我们认识到撒旦为什么从一个早晨之子明亮之星堕落成为撒旦，是因为他里面的骄傲，他要把自己高升到神的地位上。那今天所有在堕落神儿女的里面有一个特点，不论他是在哪里，只要是人，只要是堕落的族类，里面都有一个特点，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有些世界上的人说，我有好多好多的优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卑哈。其实都在显出人里面有一个点，就是骄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主对付过里面的骄傲哈？有没有人没有被对付过的？哎呦，你们都没有被对付过啊？有没有人没有被对付过里面骄傲的？举手。啊，感谢主啊，你们都很谦卑哈，都没有被对付过。那我是被对付过太多次了哈，因为里面那个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看见仇敌的根源，因为他的骄傲。今天在堕落族类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根源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骄傲。有时候你不自觉，那但是你发现说为什么？一句话可能让你非常的受伤，因为我们骄傲，所以一句话就很容易就伤到你了。我们骄傲，所以我们依靠自己；我们骄傲，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跟人家配搭很多的不容易。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因为我们里面的堕落的生命就是一个骄傲的生命。那但是今天主他怎么样被升到至高？撒旦本来是明亮之子，好，就是说这个早晨之明亮之星，好，早晨之子，但是因为他骄傲，他被摔下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他站在人的地位，你看见他一路的降卑啊，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就是神，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讲到说他应该是与神同等的，撒旦是受造的，他要提高自己到与神同等的地位，主耶稣他本来他就是神，但是呢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一路的降卑，一路的虚极，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到最卑，是神把他升到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今天在属灵的征战，面对仇敌，你要来抵挡仇敌的时候，所以主的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们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今天当环境临到我们，当痛苦临到我们身上，当仇敌的攻击那么猛烈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抵挡？其实主的话里面第一个就叫我们要自卑，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你说今天攻击或者是说这些来源，苦难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但是神是在撒旦之上，神在这一切之上，他仍然在掌权的。若不是神的许可，撒旦他也没有办法去攻击约伯，若不是神画了一个范围，第一次的攻击是拿去外面的，你不能伤他的身体，第二次的攻击是他身体可以攻击，但是不能取他的性命。你看见神许可，神有一个范围，那当然神还有一个目的，苦难可以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工具，撒旦的攻击也可以成为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我们不要白白的受苦，不要白白的受苦，不要白白的平白的被仇敌打得头破血流的，也搞不清楚说为什么又被打了一顿。我们就是说第一个点要怎么抵挡仇敌，要自卑，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相信 在一切之上，神仍然在掌权。神他只有慈恩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他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遇见试炼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个时候呢，当圣灵感动我们，有些环境你不晓得说是从哪来的，有些时候是因着神要管教我们，有些时候是因着我们在哪一些点上的确我们需要被神来调整，被神来光照，被神来制作。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是叫我们能够从试炼中得蒙拯救第一个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从心里面要伏，伏在神的面前。主若是出于你，求你显明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不叫我们白白受苦，我们要祷告，要寻求，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说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们，对呀，我们要去寻找，神要我们寻见。有些时候你祷告祷告，这个难处还没有过去啊，我们需要在那里叩门啊，要真的是摸到说今天在哪一个点上是主要坐在我们里面的，他要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然后下面呢，他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今天魔鬼他的工作就是在遍地游行。约伯记里面讲到撒旦是怎么样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没有往返而来，这就是在地上遍地游行。他没有什么怀好心的哈，他遍地游行呢，就是要寻找什么样的人，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就不做那个被他吞吃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点上来讲，他走来走去啊，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父是怎么样，他是在暗中查看，要报答你们。所以撒旦跟我们的神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撒旦是在那里走来走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讲到我们的父啊，是在暗中查看。但是你不要害怕这暗中查看是来惩罚你哈，你看读圣经之后，他是要来报答你。哎呀，有好多的点，我们的神真的是充满了慈爱。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要用信心来抵挡他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那我们怎么去抵挡魔鬼呢？怎么来抵挡魔鬼？好，约伯记第三章二十五节，当约伯他在讲到他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哈，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说他还没有遭遇这些灾祸，那个时候他是什么？他在神面前好像他是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说神跟他在帐幕中好像是密友一样，对不对？神与他同在，哎呀，生命又好，与主的关系又好，又有主的同在。他在众人中间是怎么样？少年人回避，老年人要起立，王子要污口，然后呢大家都要听他的话，然后他的话出来好像雨露一样啊，他能够来指导别人，为人家寻求道路。你看这个人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受尊敬，一切都好的时候，但他里面呢，他说有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我所恐惧的。等到灾难来的时候，他说我所恐惧的，他恐怕 有这些灾难来到，好像拥有一切之后，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怕，怕这些会失去哈。那这是约伯，你从外面你看不见他这个光景了。等到他自己讲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啊，约伯里面有一个怕，他所恐惧的，到时候真的临到他的身上。他说：“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哈，引我而来。”所以约伯所有的遭遇，在他没有遭遇以前，他都已经怕过了，他都已经怕过了。所以我想，这个惧怕在很多人的里面也都是这样，哈，都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一个怕，哈。那很多的时候，这种过于需要的担心、忧虑，那常常叫很多人会受到一些的捆绑，受到一些的捆绑。那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有一些焦虑哈，稍微还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里面已经在那里担心了哈。有些人是为了他的身体，人家说风好像就是雨了哈，人家打个喷嚏，他好像就已经开始感冒了哈。就他那个焦虑啊，那个怕常常就在他身上。但是今天要抵挡魔鬼呢，第一个点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你看这样的一个好的约伯，他竟然里面惧怕，他所怕的、恐惧的啊，真的就临到他身上了哈。他所惧怕的迎他而来。那今天仇敌常常叫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惧怕，有一个惧怕。但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第4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仇敌最多所能够做到的一个极处啊，杀身体，但是他不能杀灵魂。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啊，特别当我们看见在后面有些的苦难是为主而有的苦难，今天有多少的殉道者啊，他们为主摆上哈，甚至性命都不顾的时候，他们里面没有惧怕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仇敌所做的到了极处，也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所有的地上的都是短暂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叫我们里面认识神，而我们对着仇敌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我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面，都在主的手里面。我刚刚讲到我们那位同工，他就讲说，就面对死亡这么就离一步，医生都说大概超不过20分钟，如果没有转机，没有适合的急救的时候就没了，血压已经低过30了，高血压已经就等于是说就是马上就走了。但他要感谢主，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有惧怕，他神志都非常的清楚哈。但是呢，就说看见了，好像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明白了哈。就是说这一生好像就在那一刹那，好像就显在他的眼前哈。你说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不是一件事一件事你能够来分析来看哈。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下子全部就显明在他面前，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哈，好像就摆明了哈。但是呢，他并没有惧怕哈。他说他跟他姊妹讲，后来跟他姊妹讲，诶，我怎么没有看到天堂，也没有看到地狱哈。姊妹说，主还没有接你，还没有接你去啊，所以没有必要让天堂给你看哈。他说你这信主的也不会下地狱哈，他也不能把地狱给你看哈。呀，就是说讲到说，在我们的里面面对仇敌，我们的弟兄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没有惧怕哈？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抵挡魔鬼第一个点就讲到说，我们没有惧怕，不要惧怕。很多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约伯的身上一切都好的时候，他里面开始恐惧，常常这个恐惧就让仇敌好像有一个地步啊，好像有一个破口在你这些恐惧的里面。仇敌能够利用人的恐惧来迷惑人，来欺骗人，这是仇敌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我们 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相信在一切之上，神在那里掌权，神在那里掌权。那我岳母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她也是医生告诉她说剩下六个月，两个开刀医生都说剩下六个月。你说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可能救人来讲没有惧怕。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神的儿女当主说话的时候，抵挡魔鬼，把这个惧怕从里面除去。就说那个抵挡是讲到说，神在一切之上，他在掌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讲医生的话只能做参考，那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主的手里面。所以后来我岳母也经历到神要医治他的时候，就完全医治了。就说癌症医生就说，诶，下一次去找不到这个癌细胞了。神能够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论神他是怎么带领，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从里面有一个信心，所以下面有讲到用信心抵挡，但是我们里面就知道说，求主把里面的惧怕从里面拿去，让仇敌没有任何的机会他能够来利用来欺骗我们。圣经也讲到说，要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怕死而为奴仆。所以里面那个惧怕是让我们成为仇敌的奴隶一样，因为怕那个死，怕那个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主教我们里面没有惧怕，没有惧怕。第二个就是认识真理，认识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认识撒旦，知道是撒旦做的事，你已经过半的胜过他，抵挡就是很容易的。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然后我们认识到很多的事情，当你洞察撒旦的动机，有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那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呢，他不晓得说这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那常常在一些情况里面，在那里反省自己，或者是在那里好像一直求主把这个环境挪开，但是一直没有挪开。很多时候在祷告当中，你忽然间里面清楚，啊，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是撒旦的攻击，我们就奉主的名把它抵挡出去。我记得上次我刚刚讲到我岳母那次得癌症，两个医生开刀，医生都告诉他只有六个月。那个时候他本来正要跟我们搬在一起，然后正要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开工，就在那个开工要预备聚会的那一天晚上，他被诊断出生了癌症，然后进了医院等等的。所以你知道说，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所以虽然我们只有几个人，但是让我们一摸着神的心意，我们里面清楚这是出于撒旦的攻击，他不愿意我们在神的旨意上好像能够往前，能够去开拓他的工作，他要在那里拦阻我们。所以越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了以后，你不认识呢，你就看说，哇，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慌了，然后一下子要这个安排要那个安排，好多事情。但是仇敌就叫我们害怕，但是当我们认识说这是仇敌的诡计啊，是仇敌的攻击，那个祷告就不一样了。我们认识了以后，大家同心合意，奉主的名就抵挡仇敌，就奉主的名斥责仇敌，败坏仇敌的作为。所以后来我岳母很快她的癌症得到医治，整个你看见说仇敌所做的叫人害怕，叫人手软，他叫人停工。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需要认识到说这个背后原来仇敌所要做的是什么。你清楚了，祷告就有一个方向，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你看见捆绑先从地上开始，常常我们想说，那这主你有什么心意你要做，那我们配合嘛，对不对？ 它是很特别，祷告呢不是说今天说天上捆绑的我们地上来捆绑，好像不一样，而是说地上捆绑的，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做一件事情，他现在需要我们来祷告上与他同工。我们在地上你摸着了神的心意，认识撒旦仇敌的作为，我们就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我们捆绑他，捆绑他的作为，在天上就有事情发生，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很多的人被捆绑，被疾病捆绑，我们求主释放，在天上就释放了，就有事情发生。所以祷告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所以在征战的里面，第一个是不要怕，第二个呢认识真理，我们也认识什么是仇敌的诡计。那第三个讲到用信心来抵挡，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但是下面讲到一个什么，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他这个除灭魔鬼的作为，在原来的意思叫做 undo 哈，我不晓得大家在常常在用电脑的哈，就你打错了一个东西有没有，那个 undo 啊，就是把它那个回到原来的哈，就是在你没有犯这个错误之前一样哈。所以仇敌做了很多的工作，神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就 undo 他所做的哈，就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把魔鬼的作为呢把它取消掉，这是主显现出来。所以你说今天仇敌兴风作浪，仇敌做了好多的工作，但是我们用信心，我们只要祷告主你显现出来，他是我们的主，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他今天能够从神儿女的身上，从神儿女的中间，借着教会的祷告，在信心里面我们相信神儿子显现出来，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边讲到弟兄胜过他，启示录十二章特别是说到男孩子，讲到得胜者被提到宝座，被提到宝座，天上起了征战，那这些得胜者呢胜过仇敌，第一个就讲到因着羔羊的血，因着羔羊的血。所以今天我们遇见仇敌的控告，我们要认识羔羊的宝血，在宝血的底下，仇敌不能再来控告我们。今天在宝血的底下，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所以很多时候仇敌在那里控告神的儿女，叫我们里面软弱，叫我们里面觉得不配来侍奉，我们需要认识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个是讲到胜过仇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死，借着死他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的死在他死的里面，其实是代表主一个极大的得胜，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成了，哎呀，那个得胜的呼声借着十字架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的主他借着十字架把他永远的生命释放出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十架对主不是一个捆绑，十架对主是一个释放。在人看好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从主生命的眼光来看，他死叫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他借着死能够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抵挡魔鬼的时候，第三个点就是用信心抵挡，是非常重要。那在信心里面，我们里面认识，我们也相信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仇敌，他已经使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没有真正的权势，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他了。然后呢，他让我们真的要认识说，我们已经与主一同的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也就是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能够高过四面的仇敌。所以今天很多仇敌的攻击不过是虚假的，我们要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许多仇敌的虚谎欺骗，他是一个欺骗者，说谎者。那今天只有主才是真实的，我们的信心在主的身上。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讲哦，他说很多神的儿女他们那么相信鬼魔，但他们就不够相信主，他们怕得要命，或者说眼睛老是看见仇敌的攻击，老是看见好像你为什么这么相信鬼魔，但是你不相信主在一切之上，他已经胜过了魔鬼，他已经征战全营，他已经掳掠了那掳掠者他的能力。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说从约伯记认识这些苦难的意义，我们要认识它的价值，那我们从这当中认识撒旦，认识我们怎么样去抵挡魔鬼。苦难真正的来源是从撒旦来，但是我们今天认识到说，第一个我们不害怕，第二个我们认识真理，第三个我们用信心来抵挡它。那这个征战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征战去得胜，我们是因着得胜了所以去征战，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那今天你要去征战得胜是很辛苦的，因为你没有把握，但是我们今天说主呼召我们进入战场，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这个征战是已经得胜的征战，已经得胜的征战。有人就形容说，以前美国在越战打越战的时候啊，所以常常我们从小也看到一些那个新闻啊什么，就是他说很多的战役啊，你常常看见今天哦哪一场又打赢了哈，又攻下了一个什么地方，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哈，但是最后整个征战呢是失败的，是失败的。虽然当中好像赢了这个赢了那个，最后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已经得胜的征战。但是你说今天也许我有软弱，也许我有跌倒，也许我被仇敌打了一下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整个征战是已经得胜的征战，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了。在得胜的里面，我们来经历主把仇敌留给我们，叫我们学习征战的事情，叫我们的生命老练，叫我们的生命长大。所以今天是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我们学习用信心来抵挡。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征战去得胜，我们是因为已经得胜了所以去征战。好，我们感谢主，求主借着约伯记这些日子他再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主能够把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来得着。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在你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的主你只有赐恩的意念。主啊，你保守我们，叫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在你的身上。主啊，叫我们认识你在一切之上，我们已经与你一同复活，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主，你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在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你来得着荣耀，得着称颂。叫我们学习，叫我们认识约伯的忍耐和他的结局。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